好，再一次的欢迎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来到圣殿中，一起来敬拜神。啊，今天叫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领袖的风范。领袖的风范，那这个风范呢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说是领袖的这个作风，或者你可以问个问题：怎么做一个领袖？那通常呢，我们讲到领袖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说，哇，那个领袖，一个领袖的通常是呢，高高在上，然后呢，常常能够发号施令，说啊，你做这个，你做这个，啊，你帮手那做那个，好像说是一个这样子才会彰显出这个领袖的素质。但是呢，当我们从圣经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讲到领袖的时候呢，主耶稣怎么教导呢？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那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做一个领袖呢，必须要做一个仆人，必须要做一个用人，必须愿意服侍，那才能够有资格成为这个领袖。那今天下午呢，我会与大家从这个哥林多后书第12章14节到21节来看，除了要有这个用人这个仆人这个心态之外呢，还作为一个领袖还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好，我们知道说这个保罗呢，他是一个使徒，他也是一个牧者，他牧养不同的这个教会。那他当然牧养哥林多教会，牧养这些以弗所的教会等等。那他呢，以这个牧者，以这个使徒的这个身份出现，他呢是一个领袖。所以呢，从他所做的呢，我们可以学习怎么做一个领袖。当然，今天好像这些东西都是对领袖的。我相信每一位呢，每一个人呢，在我们心中呢，都有这个领袖的这个素质。啊，你可能在这方面不那么强，但是你在另外一方面呢会强。所以呢，这一篇道呢不是单单对某一些人讲呢，其实是对所有的人讲的，让我们从当中来学习。好，刚才我们来看第14节，这边怎么讲呢？这边保罗说，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祭财，父母该为儿女祭财。那保罗一开始的说，他说这是他第三次要到那里去。那到底保罗去的这个哥林多多少次呢？这边讲是他第三次，说换句话，之前呢他有两次。那圣经里面记载呢，第一次呢就是在他做这个第二次的这个宣教这个步道的这旅程当中呢，他就到这个哥林多去。那第一次呢，就是所谓的建立哥林多教会。那第二次呢，圣经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记录。那是当他在这个以弗所，他在以弗所呢大概有三年之间。那么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他也有所谓走过去看一看这个哥林多教会，那是一个忧愁的探访。如果你要知道的话，你可以看哥林多后书第2章第1节。那第三次呢，就是这一次他要再一次的去探访。探访做什么呢？他要把那个哥林多教会所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的那些捐款呢，带去耶路撒冷那边。好，那是将要去的。那他讲说，这三次我要到你们那去，也不累着你们，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所以呢，做一个领袖呢，必须要什么？必须要以人为重。保罗跟他们讲说，我不要累着你们，我所求的不是什么东西，我要的就是你们能够什么？能够把你们的心呢归向基督。我要的不是你的钱， 我要的不是你的东西，我不是要你送给我多少礼物，我不是要你怎么资助我，我要的乃是你们，你们这个人，什么人呢？你们的心，你们的心必须要归向基督，这样子呢，才是一个保罗，才能够满足保罗的心。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保罗他不要累着他们啊，他不要累着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让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能够白白的得到，这不用用钱来得到福音。保罗说，我不用你用钱，你不用用钱来支持我，我自己能够亲手做工，我不要给这些假的使徒呢有诬告我这个的机会，所以呢我不要累着你们，我只要你们呢好好的来跟随神。这是保罗的这个心志，不单单这样子，你看第十五节，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保罗看到他们是什么？看到他们是个有灵魂的，这个人呢是个不是一个行尸走肉，他看到的不是一个有头有手有脚的人，他看到的人是一个有灵魂的一个活人，他要服侍他们，他要费财费力，他要愿意把自己献上。那费财费力英文呢，通常我们讲是 spend and be spent 啊，这一句就是这边的意思，愿意呢为着他们啊，因为看到的这个什么，的确是一个要被建立的。那看到他们以前是什么，哥林多教会那些人呢，都是活在那罪恶当中啊。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哥林多的时候呢，是跟淫乱啊有关系的。当我们讲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呢，有一个国家，你要去那个国家，人家就会讲到说，哦，你可能不可能去那边找妓女啊？你明白意思吗？有一个国家的名字啊，照样这个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这个败坏。保罗看到他们呢，怎么样从这个败坏当中呢，能够回到神面前？但是很可惜，让一些那些假的使徒，让一些罪恶呢，再把他们呢带回去那种腐败的那个生活，这保罗心里很伤心很难过。所以呢，保罗说，现在我要求你呢，是你们啊，是你们的心，你们的灵魂能够再一次的洁净，你们的生活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才是我所要的，不是你们给我什么东西，不是你为我预备什么东西，那些是次要的，有没有都不要紧啊。这是保罗有这个领袖的风范的这个态度，他注重人过于这一个物质上的需要。当然我们在我们现在时代，我们也是要以这样子的态度。我们知道来到这个恐惧学，恐惧学就是 statistics。 那恐惧学呢，是把人呢当作是号码的啊，一个第一个一个二三四五六啊，我们这边大概有整20到30位啊，一个礼拜多来几个，一个另外一个礼拜少了几个，另外一个礼拜少了多少个人，那都是说以数字，没有说把你当作是什么真正的是一个人来看待。那我们呢，在我们侍奉当中呢，我们绝对不可以说单单看一个人的这个外表，乃是要注重那个整个人到底他有没有在灵命上成长。不是看到他哇，每一个礼拜来崇拜，感谢主感谢主啊，那就很高兴了啊，下个礼拜再来好不好？那最好呢，每一个礼拜你都来，那我们就高兴了，是不是这样子？身为领袖不应该的，我们乃是要看他跟神跟人的关系有没有长进，因为我们所关注的那个，他是一个有灵魂的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魂，你有灵魂，我也是有灵魂。我们看到那个，不是单单你那个外体，你穿什么衣服？哇，你今天很漂亮，你穿得很帅，是吗？不是这样子。我们乃是看到说，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有没有在家中，你有没有尊主为大？你的家庭有没有高举神？你在工作有没有高举神？你在跟人交谈方面有没有荣耀神？你在跟人谈的话，你有没有讲一些造就人的话？ 还是你跟人家谈的就是那一些很低很粗俗的一些话语，那我们要注重。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也是人呢，会因着搞许许多多的活动啊，有这个敬拜，有那个崇拜，有那个探访，有那个东西，以致呢也是有把人的这个需要呢完全的忘掉。会的，有时候我们人呢参与许许多多的这个聚会，而忘记了这个人到底还存在，到底你还没有时间跟神交通，到底你跟神是怎么样的，神在你的生命中占怎么样的地位，那我们要问。因为我们如果不以人为主，我们就是以活动为主。那么有时候我们参加一些这些宣教的事工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以人的灵魂为出发点，那就有问题的。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参加一个这个宣教是为了到那边看一看那边的新的环境那是无可厚非，没有问题的。不，重点呢乃是要说注重人的灵魂，希望到那边能够帮助那边的弟兄姐妹，能够造就，能够帮能够引领他们，那才是一个正确的这个态度。那么当我们开始新的这个工作，任何新的工作，我们都想到说要人能够来到神面前，不是说要多一项这个工作，不是说别的教会有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这个教会也必须要做，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落伍，这个教会不兴旺。不要，我们必须要存着说，我们总是要得人，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得人，我们要以人为重。这是第一点，这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那第二点呢，我们是从这个第十五节那后下半段那边说对，第十五节那边，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那这个是什么呢？保罗说，你看我多么爱你们啊，我爱到你们一个地步呢，我不要你们资助我，我希望你们多有一点钱财自己来使用，我爱你们，我为着你的缘故，为着你们我整天劳累，我被鞭打，我要经过那个受那些人的这个迫害，那我是爱你们的啊，我不要让那些假的使徒来陷害你们，把你们牢笼，把你们夺去，那我常常警告你们。但是保罗说，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哇，这种情形呢是一种很难受的。比如说我们来到孩子的身上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对那个孩子呢都很常常的说把我们的这个精神呢都放在他身上我们希望他能够有所长进我们给他从小的时候就给他上这个什么给他上豆豆班豆豆红豆班，然后等于绿豆班还有黄豆班各种，我不想现在豆豆很多很多样的豆豆班又上音乐又不知道呢又游是吧，又游泳了，游泳不够还来跳一跳，跳个芭蕾舞，把他剪把他培养成一个人才如果有一天呢他转过头来说，对不起爸爸妈妈，我要跟我的老婆搬去另外地方住，我不要跟你一起住或者我不要理你了，谢谢你，那你心里会怎么样呢？你心里会感到很难受当你长大的时候看到你的孩子本来应该帮助你应该养你的，但是呢他一分钱呢都没有给你。那这边呢刚才第十四节那边呢，儿女不该为父母计财父母该为儿女计财这个不要滥用，不要说因为这边有讲不应该计财，这个不是这边是保罗用来讲说他的那种的这个有没有那种责任，不是说你孩子不应该为父母计财孩子应该奉养父母的。那保罗呢他接着说，我越爱你们你们就越不爱我，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越爱他，他们不然就反过来说，对不起我不认得你，对不起我有我的天下，你们自己住在你们的这个旧的这个巢里面，那你心里呢就感到什么很受伤但是保罗怎么讲呢？在十六节罢了， 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保罗说算了吧。那他呢是什么？他不求回报，他不求回报。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智。当你做一个领袖的时候，那你为着他们的需要，你必须把这摆上。那你要我们要预备心。那预备心说，有一天他没有感恩，有一天他一句好话都不讲，要预备心。好，这个东西我们要预备。保罗已经说罢了，罢了，算了，就算了啊。如果你真的是不爱，真的是不回报的话，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不单单这样子，这一些人呢，反而有人说，我是诡诈的，用心计牢笼你们呐、啊，牢笼你们。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假使徒在他们当中呢，做一些什么啊挑拨离间的事。他们呢，就是啊诬告啊诬告他保罗呢啊他不要接受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帮助啊，是因为保罗呢不是一个真使徒啊，他不是个真使徒，所以他没有那种的资格呢接受他们的这个帮助。这是一个谣传。第二一个谣传呢，他保罗呢不接受他们的资助呢，因为他不爱哥林多教会的人。我们来看这个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我们来看一看十一章。刚才我们来读第七跟第十一节啊，第七跟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一二三。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己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第十一节，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啊。保罗呢不接受他们的这个资助，他愿意自居卑微，愿意自己承受一切的这个贫困。那么呢他这样子做法呢，反而引起人家诬告，他说啊，你这个人呢没有爱我们啊，你爱别的教会，你宁可从这个马其顿教会来领受他们啊，来接受他们的这个帮助，那表示你偏心，你爱他们，你愿意接受他们的帮助，你不愿意接受哥林多教会的，表示你不爱我们。那这是都是这些假使徒的这个诬告。那另外一个诬告呢，就是说现在保罗既然不接受这些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丢出的这个资助，那现在呢保罗却什么去叫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教会要预备这些捐款啊，要把他带去耶路撒冷那边。他们讲啊，保罗啊，以前你没有要我们帮助，现在呢你却接受这样子他们的这个捐款呢，你要从中什么得利啊，啊从里面呢得到这个钱，然后呢自己饱私囊啊，中饱私囊，就是让自己的这个钱袋啊能够丰满。那这是也是他们的诬告。所以在这个服事当中呢，然后人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诬告，各种各样的谣言，各种各样的这个诡计来陷害，来毁坏你的侍奉。那有些人呢甚至他不完全没有体会，完全没有报恩的这个心，没有说谢谢你曾经帮助我。那保罗预备心了，保罗说罢了，算了，就算了。那我们呢也必须要有这样的预备的心。如果你要做一个领袖，你要预备心说，有一天这一些人呢，你所牧养的人呢，他们不一定会报恩，他们会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并不使我们所谓的这个泄露我们做领袖的这种心智。你想主耶稣，若是他被人呢的这个态度呢来影响的话， 他会不会降世呢？如果他想到说那些法利赛人会诬告他说是靠着鬼王赶鬼的，他会不会降下来？那如果他知道这些拿撒勒人就是他自己这个本城的人呢、啊，都讲他说你算了什么？说他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认识，为什么这个人这样特别呢？他们都轻看他，甚至呢把他推到什么这个山崖的旁边，要把他推下去。那拿撒勒呢，按照圣经的记载呢，是建在这高山的上面。然后呢，他们就把耶稣要把他推去，那神啊，他就自己逃出来。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知道说，如果他知道那些哥拉森啊，你知道哥拉森吗？就是他赶鬼的地方，那些人被主耶稣用大能呢，把那个鬼呢，从那些哥拉森的那被鬼困住的人的身上赶出来之后呢，那最后呢，哥拉森的人怎么跟他讲呢？请你走开，你不要留在我们地方。那如果主耶稣知道这样子的话，他会不会下来？如果他像我们这样的想法，他就不会下来。但是他预备心，他预备要牺牲。他说：“我就是这样爱世人。当罪人有世人还是做罪人的时候呢，我却以我的爱来爱他们。”那这是我们作为领袖呢，我们也必须要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因为我们知道说许许多多人会讲在后面讲你的坏话，许许多多人会在你的后面呢讲一些不堪入耳的话，许许多多人呢在你后面呢讲一些谣言，为了要打击你、攻击你。但是这个不能够挫折使我们的这个心智受挫折，我们要像基督那样有那个服侍的心。如果对方不欣赏你，如果对方没有讲说你很好，你的这份蒙神恩高、蒙神赐福，你会感到高兴吗？应该还是高兴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我们所要交战的，不是向任何一个人交战，我们乃是向我们的神交战。那如果我们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我们做东西呢，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往前走。特别是当你来到公司的时候，如果你做东西你是为着你老板做，每一样东西呢低三下四的啊，是啊老板，这是啊老板，我要做，是啊。等有一天呢，老板呢把你一个就把你炒个鱿鱼炒到你烂烂了啊，那时候你觉得哎呦，为什么我早知当初为什么我要这样子，那你就觉得你要做的东西呢不值得。但是如果你一心一意呢说我在公司里面我也是为着神而做的，为着神而服侍的话，你到最后啊，如果被他炒鱿鱼，感谢神，我已经为他付上，我已经做出有价值的这些贡献，那神会纪念，你就不会觉得心灰意冷。好，所以呢作为一个领袖呢，我们必须要不求回报啊。这边保罗呢在第十七跟第十八节那边呢也讲到说，他呢差遣十七呢，我说差到你们那里到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欠许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弟兄与他同去，许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是一个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中吗？那保罗呢以他的做事的这个方针呢是一贯性的，他没有占过他们便宜，他也不求人的回报，他就是说为着服侍神。如果你有感谢神，如果你有感恩的话，感谢神、哦、应该感谢神。如果你没有感恩，你反而以怨报德的话，那你也待我没有关系的，因为我的心智不在于人的称赞，乃是在于神的这个称许。这是保罗的这个心智，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做一个 领袖应该有怎么样的风范呢？我们来看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数，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是为造就你们。这边说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阿们。那这是保罗，他做一个领袖，他做一个牧者，他的心智说一切 everything 都是为了造就你们。换句话说，造就这个意思呢，就是什么？就是建立，建立弟兄姐妹。保罗就是要建立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所做的每一样东西，无论是他到那边去传道，无论他在那边所谓的生活跟他们讨论东西，无论他在那边帮助任何一个人，他的目的不总是不离开说要建立人，把一个人呢从他的这个废墟当中建立起来，就好像当这个地震呢、把这个四川呢给他移平了，那现在呢开始再建立，对不对？慢慢的建立，这个就是保罗的工作，他所做的每一样事情呢都是为了建造，帮助让他能够得到造就，让他的灵命能够得到造就。如果你看第二十、第二十一节的话，你知道他总是要他们说离开罪恶。那保罗的心智就是要做这些，要让他们离开罪恶，让他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知道保罗知道说，当他使他们离开罪恶的时候呢，他们的生活呢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得胜的生活，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那是才能够见证神。那保罗他在这方面呢，他都付出很多的这个心机。你看保罗呢，他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他在这里呢，他讲还称他们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啊，知道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些人呢，他们犯了很多的罪，有一些人呢，甚至不承认他是使徒。但是呢，保罗还是有一颗什么饶恕，愿意与他们继续建立那种和好的关系。那保罗呢，没有把那个建筑物呢，既然坏了，就把它拆了啊。既然那个天花板已经坏了，哎呀，把那个墙也拉下来，哎呀，把那个柱子更拉下来，没有，保罗还是称他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他要建立他们，他要说你们继续的在主里面成长，继续的离开那些罪恶的生活，让你过一个得胜生活。那保罗呢，都在一切的事上，无论他流泪，无论他要做什么，无论他不接受他们的这个资助啊，不花钱让他们得到这个福音，都是为着他们的好处。照样，我们作为领袖的，我们也应该说，无论我们做某一样东西，任何一样东西，我们都是为着弟兄姐妹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那无论是读经的这个运动，无论是背经句，无论是这个圣经游戏，那无论是唱诗，无论是我们来到这里敬拜，弟兄姐妹们，没有别的目的，我们就是要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被建立，不是因为有这个传道人在这边。他必须要上来讲，不是，让我们不要这样看待，让我们说我们大家都在主里面说要彼此建立，每一位领袖，无论是同工，无论是华为，都是说要为着弟兄姐妹的灵性来服侍主，不然我们所做的东西呢就等于零，我们所做的东西呢就有缺陷， 但是如果能够像保罗这样说，一切都是为造就你们，那才是一个正确的这个态度，才是一个做领袖应有的这个风范。那有时候有些人会来到这边，哦，他们说啊，我来到这边，我为什么在这边啊？因为我要更联络，设立这个联络网，好，将来呢，我做我的生意能够有招一些人啊。有些人会这样子的。那有一些人呢，在这边呢，他久的时候呢，他要建立自己的势力，自己的势力啊。如果看到那些人啊，哇，他那么一组，这边我也要有一组，我要我有的势力，然后有什么东西呢，比较给大家帮助。啊，如果我们存这样子的心智呢，就不是为着什么建立他人而做，啊，这个是会有时会啊，如果不好的话，会引致教会纷争结党，不能够建立他人。这是第三点，保罗呢，他呢总是在一切的东西呢，都是为造就信徒，这是我们应存有的心智。那第四点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借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好，保罗，让我们从这两节里面呢，看到呢，保罗呢，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领袖的风范呢？他是一个痛恨罪恶的人，他痛恨。他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望的，那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那表示说，保罗呢是行在这个真理方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却过着一个犯罪的生活，两个怎么能够相配呢？一个是罪恶，一个是圣洁，不能够相合。保罗不要，保罗要的是一个圣洁，要一个归向真理、归回神话语的一种生活啊，这个方式。然后，那么第二十三节那边，二十一节那边，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的话惭愧啊，因为许多人从前犯罪，行了这些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了。那保罗呢，看到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不跟随神，反而过一些什么，这些都是跟性有关系的，这些污秽的这种性的这些不合圣经的这些生活呢，都是保罗所不喜欢的。保罗说，我会感到什么惭愧啊，如果会有所他所牧养的这个会友不能够按着圣经的话语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反而过一个污秽、一个奸淫、一个放荡的生活，那这对不单单对这个信徒是一个羞耻的问题，对牧者呢也是一个羞耻的，因为这不能够带任何的荣耀给教会，不能够使神的名得到荣耀，不能够使牧者得到荣耀，不能够使信徒得到荣耀，每一个人都得感到蒙羞，而且呢，他也感到什么？感到忧愁。那这是保罗对这个罪恶的这个痛恨，他没有说有这个跟这个罪恶有任何的这个妥协的这个机会，罪恶呢必须要遭到指责，我们必须要脱离罪恶。因为这个是神在圣经里面明明跟我们讲的，神造我们需要我们过一个什么圣洁的生活，有任何的罪恶 无论是上面所讲的那纷争、嫉妒、恼怒、结党、狂啊、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啊，大家彼此的混乱神的道，这个都是不好的。那在下面那边是污秽、奸淫、邪荡啊，必须要除掉的，必须要除掉的。所以呢，作为领袖呢，要如果看到这一点东西呢，必须要敢于指责。我知道是不简单的，不简单的。坦白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是一个敢讲敢言的，他呢敢讲说这个腓力、这个西利啊、安提帕、西利安提帕，你娶了你弟弟的这个妻子希罗底，这是错的，这是犯罪的。当他一开口这样指责的时候呢，他知道他预备什么，预备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结果，就是要被下在监狱里面。但是他还是敢于指责。那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是作为领袖，我们愿意做领袖的话，我们也必须要预备说，如果是罪恶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敢于指责啊，这需要那一种的勇气。知道讲的时候呢，可能你会承受了一个更大的这个刑罚，但是这是神要作为一个领袖所应有的这种态度。不单单这样子，那领袖呢也要常常的话，也必须要常常的自我省察，自我省察。那当一个领袖在越高的地位的时候呢，他就以为有时候变成说，我以为我已经到大了，我已经比别人更正洁，我已经比别人更能干，我已经比别人看的东西更多，我很多东西都比你们更了解。那他的盲点呢就越来越大，他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在报纸里面我们都会看到某某教会的长老啊，竟然在外面呢找一个还没有满合法年龄的少女来搞这些性关系，登在报纸上啊，有这样子的记载。不单单这样子，甚至牧师甚至传道人都有可能会搞这个婚外情的事情啊。在这个时代里面，这种东西呢已经是相当说偶尔我们会听到这样子的这个报道啊。所以呢，作为领袖，我们必须要常常说，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常常来到神面前检讨，检讨，求神的光光照我们。不然的话，当一个人在高高在上、自鸣清高的时候呢，当你鹤立鸡群的时候呢，那你就有危险。因为人家跟你讲的时候，你的耳朵呢是已经闭着，因为我比你厉害，我知道东西比你多，你讲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要小心。那另外一点呢，有时这个领袖呢，因为他也以为自己已经到了某一个地位，当他做了一些错的决定，他不肯认错，不肯认错。因为要知道，如果认错了的话，这个脸皮啊就会不见掉啊，这个皮掉，那个皮又掉，哇，整个皮掉的整个脸不好看。不，我们作为领袖呢，如果真的是一个错的话，应该谦卑说，这是我所做的错误的这个决定，不让这个错误成为一个绊倒石、绊脚石，不让它成为一个罪、犯罪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作为领袖呢，在这个罪方面呢，必须要正视它，必须要面对它，必须要常常的自我审查。而且如果有错的东西，我们也敢于讲，这是作为领袖所应有的。所以呢，领袖呢必须要以人为重啊，不要以事为重。看到那个人呢是一个有灵魂的人，你要为着他的灵魂，他里面的他的这个整个身心里的需要来服侍主，也不求回报。有时候呢，人呢是没有感激的心，但是领袖要预备心说，我要牺牲，就像主耶稣那样，肯为着世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愿意说凡事都建立他人，不是拆毁，不是把他更加的他倒了再什么推他一把，落井了吗？下士不是这样子，乃是呢能够帮助，最后呢要痛恨这个罪恶。好像保罗知道说，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能够从这个罪恶中扭转回来，能够回到圣经这个圣洁的生活，等我来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有那个喜乐。那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的，那要知道说，虽然信徒呢会犯罪，但是呢他们不会习惯的犯罪，而且如果圣灵光照他们，他们愿意悔改的话，神仍然会赦免他们。但是还没有信主的，当你犯罪的时候呢，你不能够脱离那个罪的捆绑。那唯一的方法呢是什么？是来求主耶稣帮助你，求主耶稣来赦免你的罪，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那你才能够得到罪的释放，能够过一个自由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今天下午你借着保罗他如何对待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让我们学习到作为领袖应该有哪些方面的这个态度。哦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有自己的盲点，许多时候我们都不把人看作人，比如说我们会冷落了一些人，有些人有时候我们会忽略了他们的一些需要。哦求神你自己赦免，求神你自己帮助。哦神啊，有时候我们也因着人没有称赞，因着人没有注意到我们，主我们会感到心灰意冷。但是神，你再次的接受这一今天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说罢了，不要被这些东西所影响。哦我们所要得到的乃是你的称许，也求神你帮助我们大家都能够学习彼此的建立，叫我们都所做的东西都是为着能够让弟兄姐妹在灵命上能够成长，能够更爱你，更愿意传你的福音，也让我们在生活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罪恶不成为我们绊脚石。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圣灵祈求。